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就想说一个贵族，我想两个完全绝对不一样的例子。第一个子路，孔子的学生，我认为他算个粗人，讲话很直率，有的时候孔子虽然喜欢他，但是觉得这个人呢做事啊缺乏一种这个贵族的这种仪态。你比如说他在和人家决斗，他最后怎么死的呢？我想大家也都能知道，他就是被人家把那个帽子带砍断了，结果他停下来说，老师讲的啊，作为一个君子啊，决斗的时候帽子要戴，冠要戴得正，冠斜了，胜了都胜之不武都没意思。所以他停下来系带的时候，结果呢就被人家砍死了。这个消息传到孔子呢，孔子把家里所有的肉浆都倒了，因为听说这个子路啊被砍成肉浆。那么这个地方子路他算一个下等人，他算一个勇士，他算一个粗人，但是他表现的这种虽然愚蠢的所谓的君子之风，这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啊。我们可以再讨论到，我认为所谓的贵族精神是讲这种，比如说严守一种自己信仰的东西，一种比较高贵的追求等等。再说一个具体的，无锡钱家，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贵族家庭的优秀的继承的一个例证。无锡这个钱家最早可以追到五代这个钱六啊，就那个他当时嘛作为一个五代十国吴越国的开国君主，但是他比较识相嘛，就把自己的整个领土都交给了啊这个宋啊，当时宋嘛已经横扫天下了，结果宋就奖给了他一个啊所谓的这个铁券。这个铁券里面写了呢，他本人可以免除九次死罪，他的子孙呢可以免除三次死罪啊，等等等等，这完全是贵族了。但是这个贵族呢，他把整个自己的封地啊领地都交给了宋以后呢，免除了下面大批老百姓是受难，而且在他这个重视文化的积极影响下，整个钱氏家族在几百年呢出了无数的文人学士啊，一直到今天。你想这个著名的钱玄同、钱穆、钱钟书、钱伟长、钱三强、钱学森、钱永健等等啊，就这个家族，我们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中国贵族家族流传下的一种诗书耕读的一种优秀的贵族传统。你可以把它说啊，这个是这个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但其实里面就是一种我们认为现在讲的一种贵族精神。所以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贵族精神是指的一种，我们认为是指的一种比较高尚的啊，推崇这个文化啊流传的啊，追求比较高尚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要在界定什么叫贵族，贵族不等于说不劳而获，不等于说拿着别人家的东西，那甚至靠杀戮啊来取得财富，因为那是他们的原，不能把他的原罪整个搬到下一代，就像地主第五代还要被这个列入下等劣等种族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讲法，我们受今天讲的，我们或者有偏颇就讲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现在比较缺少的比较文雅的追求向上的一种精神。好，这是我的观点。
在这一点上支持石老师的观点。刚才我也想到这个词原罪，前面石老师还提到一个蓝血人，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个蓝血人的培养需要三代人，如果不断的往上去追溯，就是往他的祖先上去推的话，对现在的人也是不太公平的。贵族阶层的建立是一部分先富起来或者先有了权力的人，他们制定了所谓的这个礼仪，然后根据这个礼仪来创造出一套这个尊卑的秩序，但是在这个秩序里面，他们本身也是来遵守和捍卫这套秩序的人。我不是说这种强权的秩序，而是说在这个秩序当中，他们首先自己有很强的这种自制力，对这个社会产生良性影响的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一点我是挺支持石老师的观点。
但是呢，我觉得呢，陶博士里面有两点还是非常值得补充到贵族界定里面。第一个，如果把权和贵合到一起，就像刚才叶星也说到的是，权贵合到一起，这就完全不是所谓的贵族精神了，这就是一种掠夺财富的一种很不好的结合体。第二个呢，我们说如果倡导一个社会有一定的贵族精神，不是说要跪下来仰望他们，不管你是对歌星还是有钱人的跪，这其实是一种下贱，根本不是贵族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独立、 特行，就是我有自己的信仰，我不欺负别人，我能帮助别人，尽量帮助别人。我们把这种认为是一种比较优秀的贵族精神。所以这两条呢，我也是赞成。陶博士讲的，人不能跪下，可以向前看，向远方看，甚至仰望，但不要跪下来。第二个，如果贵族和权势结合起来，那真是一种灾难。这是我对他的某一方面的赞同。
嗯、贵族没有权势，不就变成没落贵族了吗？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这些人追求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当然现在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毒害到什么方面呢，就是说你看现在英国对吧，他这个封这个爵士封到各个层次了对吧，流行歌手，我不是说流行歌手不对啊，就是传统的他不是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弗格森爵士啊，这个曼联的这个原来的那个主教练啊，取得很大的成就的，那么这个也就是叫也封为爵士。这个那个踢足球的那叫贝克汉姆有没有封，我不太清楚啊，大概也是差不多。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他实际上就是满足了这个人的一种，就是用这东西来满足人的这种虚荣，这个血统论啊，血统论还有这种所谓的蓝血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笑话。你这个，你刚才讲的那个钱家，我觉得它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它是一种文化，就是比如说它跟它的贵族没有关系。不贵族的人，如果说让我自己的后代好好学习，不去打打杀杀，对不对啊？那么士族耕读，那就是一个士族精神，那就古代这中国的一种士啊，士兵的士这样一种精神。那么它跟所谓的贵族应该还不是一回事，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呢，动不动人把这个连在一起呢，我觉得它有两种目的。有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觉得很舒服啊，比如说我是无锡钱家，无锡钱家当然出了一些人，对不对啊？你那么大个家族，那我们陶家也出了很多人。我从来不把自己跟这些连在一起，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对不对啊？对，你们这个史家肯定也有这个，随便找这个史可法等等都能，这是有名。
不陶家，不陶家。
孔子什么七十几代孙，六十几代孙，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里面的 DNA 经过反复的稀释以后，你跟孔子那个关系说不定还没有不姓孔的人更联系更上。所以这个就是现代社会人还有一个很荒谬的这种把这种家族啊跟贵族连在一起。那么这种东西很多啦，有的人吹捧张爱玲啊，用张爱玲说他是什么什么
李鸿章的后代。
那么按道理说，你要严格上来说，那么你这个天下，清朝的天下，他就是李鸿章的后代，清朝的天下是满族的人，其他人就是他的奴隶奴才，对不对啊？那你这个叫什么贵族啊？你做的过官做的再高，在他那个里面也是被在满族的这种所谓的军事贵族面前，你们都是跪下来的人。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